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上一课24课我们谈到犹大书这一卷书哈，不晓得呢你对于这一封短短的书信会不会多了一些了解呢？那希望呢你把你读经的心得，或者呢你听这个课程的时候问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所有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月心。那希望呢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交流啊，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更加的认真，更加努力的去研读。月心曾经在这个课程当中呢跟你分享说，我们会把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呢放在一起做一个对照，一起的研读。上一课24课我们已经谈过了犹大书了，所以这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彼得后书。那上一课呢也稍微的跟你谈到过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是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重叠的地方，所以呢就把两个书卷呢放在一起介绍。那么我们说到相同的地方呢，主要指的呢是彼得后书第2章跟犹大书的内容。彼得后书呢很明显是针对一些假师傅做出一些的驳斥的。比如说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的2章1节，那这里呢就很清楚看到彼得他所针对的到底是谁啊。他说呢，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那这里呢就很清楚看到呢彼得他所要责备的到底是哪一些人，是在教会当中一些散布异端的一些假师傅。为什么这些的敌对的人，这些假师傅要做这样的事情呢？那经文呢也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的2章3节，彼得后书2章3节，原来这些的假师傅啊，是想利用捏造的言语在别人的身上取利。彼得很严厉地责备他们，并且很清楚地说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灭亡，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犹大呢，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那些被盗者的结局的时候，也曾经稍微提过神会审判他们，他们的结局是灭亡。但是呢，在彼得后书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彼得对于这些假师傅，这些被盗者呢，他的语气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严厉。他很清楚地说明了神的审判，并且他们必定会遭受灭亡的。那谈到犯了罪的天使这个课题呢，我们也看到呢，彼得后书的作者彼得呢，他的重点不是在于天使的悖逆，他所强调的乃是神也没有宽容这些犯了罪的天使。2章4节，彼得后书2章4节，这里的重点是神没有宽容他们。然后呢，在2章5节，2章5节里面呢，彼得后书的内容呢是犹大书所没有提到的。彼得后书的2章5节里面提到，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 那这里呢，彼得特地的提到挪亚的事情，他所想表达的呢是，神毁灭不敬虔的人的时候，会拯救义人。而罗德的事件也是说明这一点呢。犹大书的作者呢，他所表达的或者是他所强调的，就是罪恶之城的后果，或者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但是呢，彼得后书的作者却是进一步看得见罗德在那个世代当中，充满罪恶的世代当中，是一个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并且因着这个缘故，罗德可以蒙神搭救。挪亚、罗德这两个人物都是说明了末后审判的一个例子，这也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传统。但是呢，彼得后书的作者讲到这个传统的时候，他有他特定的目的的。彼得是要说明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也是赏善罚恶的。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这里就提到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刚才月星跟你所分享的呢，就是彼得后书二章跟犹大书的分别。虽然两个部分的内容是非常相似，甚至是重叠的，那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虽然两个段落是有分别，但是呢，彼得后书二章十节以后的争辩的内容呢，就跟犹大书非常非常接近了。我们要读的时候呢，需要留意一下到底两个部分在相同当中有哪一些细微的差别。那我们看到一些共同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两位作者他们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一点点的不同的焦点。比如说呢，犹大书提到巴兰这个旧约的人物，同样的，在彼得后书里头呢，彼得也提到巴兰，但是呢，他特别的说到，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十六节啊，他特别说到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那敌对的人当时在教会当中的假师傅也是同样的狂妄的。彼得后书的二章十八节，作者就说他们啊，他们这些的敌对者，这些假师傅说虚妄精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些的假师傅煽动那些信了主的人，叫他们不用怕神的同在和大能，你可以按照你的私欲而行。这些的假师傅否定审判，鼓励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呢，他们在那里鼓吹说神是没有办法干预你们的。那这种心态就好像诗篇十四篇一节所描述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些假师傅正正就是在散布这些错误的信息，但是神的真实与否，神的同在与否，不是取决于人的心理，不是说人不相信神，神就不存在，不是说人说神不会审判，神就不会审判的。这些假师傅的想法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但是更严重的呢，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在彼得后书当中呢，你会看到彼得特别的强调，并且呢，他特意的描述这些假师傅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这些的假师傅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那弟兄姊妹，如果一个基督徒相信他们所应许的所谓的自由，这些假师傅所鼓吹的所谓自由的话呢，他们的光景 会比还没有信主之前更加的悲惨。就好像二章二十节所说的，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是的，我们环顾我们的周遭啊，有多少的基督徒以为啊，信了主就是拿了上天堂的一个入场的证明啊，所以呢，信主以后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为呢犯什么罪也可以，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嘛，反正呢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入场券了嘛。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观念。这些享受最终之乐的信徒，他们大概没有读圣经了，所以呢不晓得圣经对于信主以后的犯罪堕落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犯罪，那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也不了解犯罪的后果是什么。但是信主以后已经认识了神，认识了我们的救主，经历到神的救恩，如果得救以后仍然明知故犯，那就是推翻了自己的属灵的经历，这样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怕的。难怪彼得他强调说啊，二章二十一节，二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那你会看到彼得是用非常强烈的语气，非常严厉的语言去形容这些被盗的人。彼得是用狗用猪来形容这些人，正好就点出这些人他们的心态好像禽兽一样，他们尽情的来发挥自己的本性和私欲，轻看了自己所得到的救恩。所以彼得对于这些被盗的人做出非常严厉的责备。那针对这些被盗的人，针对这些假师傅呢，彼得后书当中的作者不仅仅指出他们所说的言论啊，他们所散布的一些道理是错误的，是欺骗人的，同时呢彼得也为读者举出一些过去的真实的例子来说明神的审判是确确实实的，是公义的，神必定会赏赐义人，惩罚恶人。基督徒应当信靠永活的神，这是作者在彼得后书啊第二章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一个教训和信息。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我是李月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认识一下彼得后书的一些重点还有它的特色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提到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特别严厉的来责备那些假师傅，责备那些被盗的人。那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彼得后书的文学方面的特色。其实呢，彼得后书读起来呢，有一点像一篇临别赠言啊。我们从书信当中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彼得他的当时的心境啊。比如说呢，在彼得后书的一章十四节，一章十四节呢，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似乎呢，在这里彼得觉得自己离世的日子应该不远了，所以呢他很希望信徒在他去世以后能够常常的记住这些重要的事情。特别呢，他知道信徒这个群体正在面对假师傅的搅扰，他们也知道这已经是末世了，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信徒更加需要抓住使徒的教导，免得被欺骗。所以呢，彼得是不厌其烦的一再的提醒他所爱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务要在真道上坚固。基督徒对神的话语，是的，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提醒我们，经上的话既然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所以呢，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要明白，同样要靠赖圣灵的帮助。这是彼得给他所爱的这个群体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说彼得后书很像一篇临别赠言，同时呢，也是一封充满着牧者心肠的这种感情的一封书信啊。刚刚也提过了，彼得在写信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见主面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呢，他就写了这封信作为一个最后的叮咛，提醒这些的读者，他们本来已经晓得的真理，但是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同时也鼓励他们要记住先知的预言和主的命令，也就是使徒所传给他们的。信徒要记住真道，要记住正道，跟那些的假师傅却是忘记了自己旧日的罪得到洁净。那你会看到呢，作者是特意用记住和忘记两个字呢来形成一个对比。这些的假师傅不仅仅忘记自己得着救恩的时候旧日的罪得到洁净了，并且这些假师傅更是忘记了审判必要来临。他们忘记审判这件事情，同时呢，三章五节也告诉我们，这些假师傅故意也忘记洪水这件事情啊，就是作者他运用的一些文学的技巧。所以呢，当你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字眼，注意记住这个字和忘记这个字哈。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三章八节啊，作者他不断的提醒我们，有的事不要忘记，但是有的事情呢，却要牢牢的记住。三章八节就是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你会看到彼得的心肠，有反面的见解，同时也有正面的教导。有一节经文呢是非常宝贵的，也心很希望跟你互相的勉励。有三节的经文呢，其实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七节，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出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一几节的经文呢，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我们基督徒需要具备的生命的素质啊。讲啊，或者说读这段经文很快就读完了，但是真的要在当中啊去操练，在当中培养这些属灵的特质呢，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看到彼得作为一位牧者，他不仅仅警告这些假师傅，其实他的心愿是更愿意信徒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活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信仰的生命。那我们现在呢，也来注意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信息。彼得后书第三章的信息，那这里呢，特别的针对假师傅所散布的一些谣言，就是说，哎，神不会来审判的了。彼得在第三章里面特别的针对当时那些假师傅所散布的谣言啊，并且捍卫神的审判。彼得就指出，当时有些人去嘲笑信徒说，主不会再来的啦，那主既然不会再来，又何来审判呢？这些的假师傅就说，哎，你们看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吗？ 那彼得就特地的提醒这些假师傅，他们可是忘记了圣经当中真实的例子了。三章四节到五节里面所提到的，神必定会审判和惩罚恶人，这是真实也是必定会发生的。彼得后书的三章五节到七节的经文，除了确定神的审判，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呢，也能够体会到当中神学的深度啊。那彼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世界，也不是偶然发生而出现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凭神的命而有的，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看到地是借着水而成的，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可以用水创造天地，同样的他也可以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就如同创世纪所记载的洪水的事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知道神必定会审判那些不敬虔的人，因为神曾经用水淹没这个世界，而下一次呢，他将要用火来烧灭这个世界。所以彼得他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话语，过往发生过的历史的事实，来捍卫神审判的权柄和大能。神是万有之主，他凭着他自己神圣的旨意，不仅仅创造万有，更是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我们人只不过是受造之物，我们也必须靠赖神的恩典而活。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特别是领受了救恩以后，我们怎么可以为所欲为，按照自己的私欲来生活呢？那接下来呢，彼得就针对这些假师傅对神的错误认识做出很严厉的一个驳斥。假师傅只会用一些很片面的词汇来描述神和人的，那这些的假师傅以为神单言迟迟也还没有来到啊，他们就以为神不会再来了，但其实神是不会单言的。我们人不能够用自己有限的思想框架去限制无限的神。我们既然明白我们自己在思想上的限制，那最少应当提醒自己啊，主对于时间的观念和我们人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三章八节就告诉我们，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审判好像判了判的都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根据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审判是必定会发生的。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就像贼一样，来的时辰是什么时候没有人能够知道。主来就是要施行审判，如果人把指望都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到时候呢，就会一无所有。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时候一切都要被火所消化了。彼得对于主再来的这个论述，主要是针对那些不敬虔的人的谬论。这些人不仅仅传讲一些假的道理，同时他们也是害人害己的。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彼得提醒我们啊，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不认主的人结局必然是自取灭亡，他们不相信有审判，但是不管他们相不相信，最终他们必须要面对审判和审判带来的刑罚。弟兄姊妹，主必定要再来的，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彼得一再的提醒我们主再来的道理，他的目的不是要吓唬我们啊，而是要教导我们在这个必要来临的结局的面前，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去生活。彼得在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基督徒应当知道这个世界必定会过去的， 所以贪恋世俗的人，他们背后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主要再来，要结束人类的历史，这样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乃是在于神的日子。彼得提醒我们，应当圣洁敬虔的度日，并且在3:17提醒我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恶人的错谬的诱惑，而且务必要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呢，是彼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呢？3:18，彼得提醒我们，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还没有回来，他不是单言，乃是因为他爱世人，他宽容世人，也愿意多给机会给人悔改回转。就好像彼得后书3:9所说的，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有这个对末世的盼望的时候，同时我们能不能体察主的心肠呢？在末世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自己要敬虔的度日，也要把握机会领人归向主，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听闻福音的机会。彼得在这封信的最后的一个部分提到保罗，也提到保罗所写的书信哈。彼得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这句话呢，我们觉得，诶，为什么彼得会特别在信末的时候提到呢？那保罗书信当中常常论到神的宽容忍耐，但是我们要记住，神的宽容忍耐不代表人就可以滥用，人就可以放纵。保罗就曾经很严厉地责备这种人，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在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2:3-6所说的。而彼得的意思也是一样，恶人暂时还没有受到刑罚，是出于神的宽容。如果这些恶人继续藐视神的忍耐，最终他们必定要得到神的报应。而至于敬虔的人，彼得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如何去面对神的忍耐，就是3:15所提到的，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是彼得后书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关于末世的一个劝勉，求主帮助我们去领受他的话语。今天月心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神啊，我愿顺从你，我要听从你的话。